崔修，字惠盛，是清河人，御史中丞崔逞的玄孙。祖父崔林和在刘义隆时期任员外散骑侍郎，父亲崔宗伯世宗初年被追赠为清河太守。崔修年少时丧父家贫，却能矫然自立，被举荐为秀才，来到京城和中书郎宋辩、通直郎行鸾非常友好。尚书王仪敬重他的人望，为自己的长子娶了崔修的姐姐，并资助钱财，因此家道稍有振兴。高祖纳崔修的妹妹为嫔妃，任命他为尚书主客郎，转任通直正云郎兼给事黄门侍郎。崔修好学，广泛涉猎经书史籍，在处理公务和军旅间隙手不释卷，崇尚先贤，喜爱接引后进，常参与高祖的试验，受到的礼遇仅次于宋辩、郭作等人。高祖南征时，任命北海王为尚书仆射，统管留台事务，以崔修为尚书左丞。高祖下诏对崔修说，北海王年轻，不熟悉政务，百魁的事务就委托给你了，转任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。后来随驾南行，等到车驾返回，信陵彭城在泗水泛舟，诏命崔修在誓言中陪伴，旁观的人都认为这是荣耀。世宗初年，崔修因弟弟去世，祖父尚未安葬，坚决请求到渤海任职，于是被任命为渤海太守。他性格严明，很善于治理政务，到任后先诛杀了几名豪强奸猾之徒，广泛不设耳目，所管辖区域的奸盗没有不被擒获剪除的，百姓畏惧他，寇盗因此止息。他自身清廉，以身作则，渤海郡得到很好的治理。当时大儒张无贵在山东有盛名，四方学士都崇拜敬仰他，从远方而来的弟子常有1000多人，学生众多，所到之处多不被容纳。崔修于是为他们设置礼器，招揽礼遇，让他们完成学业后返回，儒者们称此为人人传颂的美谈。入朝任吏部郎中，升任散骑常侍，暂时监管选拔官员的事务。崔修爱惜人才，喜好文士，多有提拔。广平王元怀多次邀请他宴饮谈话，世宗责备他与诸王交游，免去他的官职，后来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在州任职数年，因母亲年老辞去刺史职务，被允许不久代理幽州事务，征召受任司徒右长史。崔修聪明干练，很善于决断，幕府事务繁多，诉讼文书堆满积案，他剖析判决如流水，毫无疑滞，再加上公平廉洁，很受当时舆论称道。再次被任命为吏部郎中，加征虏将军、冀州大中正，升任光禄大夫，代理河南尹。肃宗初年正式任命，加平东将军，不久任命为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晋号安北将军，改任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青州九郡的百姓善提飘、李伯辉、刘通等1000人，上书称颂崔修的德政，林太后认为很好。崔修在幽州、青州任职5-6年，都清廉爱民，声誉政绩非常显著，两州百姓怀念他的恩泽，追思他，征召为安南将军、度支尚书，不久晋号辅军将军、骑兵尚书，又转任殿中尚书。崔修长期在台阁任职，熟悉典章礼仪，每当朝廷有疑难议决，都向他请教取证。各位公卿都互相说，崔尚书用心决定的地方，我不能有异议。正光4年去世，享年52岁，赐铸桑帛500匹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尚书仆射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贞侯。崔修年少时谦逊退让，侍奉母亲，孝顺谨慎。等到担任尚书时，他的儿子崔仲文娶了丞相袁庸的第二个女儿，他的女儿嫁给了领军袁毅的长庶子秘书郎袁志书。依仗这两家的势力，志气稍有改变，内心有自得之意，外表则欺凌同僚。尚书令李崇、左仆射萧宝寅、右仆射袁清都因为袁庸、袁毅的缘故，常常畏惧而屈居其下。当初崔修的母亲房氏想把崔修的女儿嫁给他的外孙行事，崔修不愿意，于是违背母亲的心意，将女儿嫁给袁毅的儿子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对。崔修有9个儿子，长子崔圈，字长如，武定年间任骑兵尚书、武城县开国公。崔圈的弟弟崔仲文任散骑常侍。崔仲文的弟弟崔叔仁 性格轻浮仗义，重视承诺。历任通直散骑侍郎、司徒司马、散骑常侍，出京任骠骑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因贪污被御史弹劾，兴和年间被赐死于家中。临行时，傅师与各位弟弟诀别，却没有提到他的哥哥，因哥哥没有尽力营救他。崔叔人的弟弟崔叔义，孝庄帝时任尚书库部郎，因兄长崔圈铸钱的事败露，全家逃逸。几天后，崔叔义被抓获。当时城阳王元辉任司州牧，临淮王元玉认为不是他本人的罪过，多次为他说话，元辉不听，于是杀了他。崔叔义的弟弟崔子侃因窃取官阶任中书郎，被尚书左丞何子岳弹劾，失去官职。后来兼通直常侍，出使萧衍，返回时在路途中病逝。崔子侃的弟弟崔子玉武定末年任东莞太守，崔子玉的弟弟崔子约任开府祭酒，崔修的弟弟崔寅字敬礼任太子舍人，早逝，追赠乐安太守。妻子是安乐王元长乐的女儿静宁公主，贞烈有德行。儿子崔长谦好学修身立世，年少时有好名声，历任给事中，后回乡里。过了很久，刺史狱警征召他为开府咨议参军事。晚年颇因饮酒而损害身体，天平年间被征召兼主客郎，接待萧衍的使者张高等人，后来兼散骑常侍，出使萧衍，因死于王室，追赠骠骑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裴延俊，字平子，是河东闻喜人，魏朝冀州刺史裴辉的八世孙。曾祖裴天明任咨议参军，滨州别驾。祖父裴双虎任河东太守，去世后追赠平远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顺。父亲裴松任州主簿，代理平阳郡事务，因平定蜀贼丁崇的功劳，追赠东雍州刺史。裴延俊年少时丧母，侍奉后母以孝顺闻名，涉猎古代典籍，很有文才，被举荐为秀才，设策高中，任命为著作左郎，升任尚书仪曹郎，转任殿中郎、太子洗马，又兼本义中正及太子友。太子元寻被废，按东宫官员的惯例被免职，不久任命为太尉院兼太子中舍人。世宗初年任散骑侍郎，不久任命为雍州平西府长史，加建威将军，入朝任中书侍郎。当时世宗专心于佛教经典，不从事典籍研究。裴延俊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有姚文思清明击鼓，归顺体道，慎典作圣，汉光神瑞，军中读书，魏武英归，马上完籍。先帝天纵多能，能文能武，迎谦谋法，手不释卷。确实因为经史义理深奥，补益之处广泛，虽然辛劳，不可暂时停止。这是前王的实际优点，后王的觐见，善的足以遵循，恶的足以警戒。陛下道悟自然深刻，洞察独到，在宫闱生设法作，在日语阐释绝善，凡在听闻之列，臣必俱开。然而五经是治世的模式，六级是规范风俗的根本，因为教化事物有渐进，应时并非神妙，必须先粗后精，由近及远。福愿陛下经书护览，孔子与世家兼存，那么内外都周全，真俗得以通畅。后来任命为司州别驾，加镇远将军。等到诏令设立明堂，群官广泛议论，裴延俊独自写了一篇关于议堂的论述。太傅清河王元义当时主持众议，读后笑着说，您原来是想远远符合仆业的见解啊。兼太子中庶子，不久正式任命，别驾如故，加冠军将军。肃宗初年升任散骑常侍，兼修起居住，加前将军，又加平西将军，任命为廷尉卿，转任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范阳郡有旧都抗渠，长五十里。渔阳燕郡有旧丽陵朱堰，方圆三十里，都废弃毁坏多时，无人能修复。当时水旱不调，百姓多饥荒，裴延俊认为疏通救济势必可以成功，于是上表请求营造，于是亲自巡视测量水势，根据能力分派督办，不久就完成了。灌溉田地百万余亩，获利十倍，百姓至今依赖他。 又命令主簿利运修建学校，礼教大行，百姓歌谣歌颂他。在周五年，政绩考核为天下最优。裴延俊的继母随他在蓟县，当时患重病，裴延俊上表请求侍奉母亲回京治疗。到京城不久，被任命为太常卿。当时汾州山湖凭借险阻劫掠，正平、平阳二郡尤其受害，任命裴延俊兼尚书，为西北道行台，节度讨伐胡人的诸军。不久患病，诏令回朝。三牙群蛮寇掠不停，皇帝想亲征，裴延俊在病中上书劝谏。不久任命为骑兵尚书、安南将军，转任殿中尚书，加中军将军，转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、御史中尉。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书。裴延俊在台阁只是守职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断执法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都督雍骑兵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本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儿子裴元直任尚书郎中，裴元直的弟弟裴敬游任员外常侍，兄弟俩都有学问操守，与父亲同时遇害。裴元直追赠光州刺史，裴敬游的妻子是丞相高阳王元雍的外孙女，超赠尚书仆射。裴延俊的堂叔裴陶公也在乡里受到称赞。儿子裴素字买星，沉静文雅，有气量见识，仪表气度很雄伟，高祖见到他认为与众不同，从司空主簿转任尚书左主客郎中。当时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有知人之名，常常赞叹裴素以远大前程期许他。高祖南征，任行台吏部郎，又任命为征北大将军穆亮的从事中郎，转任河北太守，以忠恕对待下属，百姓感激他。在郡去世，享年43岁。长子裴范字宗谟，裴范的儿子裴宁字长如，在武平镇江任上去世。裴范的弟弟裴生之、裴健，武定末年，裴生之任太尉院，裴健任司徒右长史。裴延俊的从祖弟裴良字元斌，起家奉朝请，转任北中府公曹参军。世宗初年，任南将县令，逐渐升迁为滨州安北府长史。入朝任中散大夫，领尚书考功郎中。当时汾州土京群胡薛宇等作乱，任命裴良兼尚书左丞，为西北道行台。正值别将李德龙被薛宇击败，裴良进入汾州，与刺史汝阴王元景和及李德龙率兵数千平城自守，贼军合力进攻逼迫，诏令派行台裴延俊、大都督张武王元荣、都督宗正真孙等复员。当时有武城郡山湖冯夷都、贺岳回城等以妖妄迷惑众人，假称帝号，身穿素衣，手持白伞白帆，率领众多逆党在云台郊抵抗王师。元荣等与战败绩，贼军乘胜围城。裴良率将士出战，大破敌军，在阵前斩贺岳回城，又诱导众胡人另斩送冯夷都的首级。又有山湖刘礼生自称圣术，胡人相信他，都引从附和，十天之间逆徒重新振作。李德龙建议想弃城，裴良不允许，李德龙等于是停止。袁景和去世，任命裴良为汾州刺史加辅国将军，行台如故。都督高房来援，又在百里后战败，先前官仓粮食带给百姓，未及收据，又直扣乱。到这时城中百姓大饥，人相食，贼军知道仓库空虚，攻围日益严重，死者十之三四。裴良因饥困，于是与城中人奔赴西河。汾州治所设在西河，从裴良开始。当时南将署人陈双赤等聚众反叛，自号建始王，与大都督长孙志、宗正真孙等相持不下，诏令裴良解除刺史职务，任卫老史，转任太中大夫、本郡中正。孝庄帝末年，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天光拥众关西，于是诏令裴良持节，假安西将军、潼关都督，又兼尚书，为河东、横农、河北、宜阳行台，以防备他。前废帝时，任命为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不久转任卫将军，又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转任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初帝末年， 任命为吉郡太守。孝敬帝初年，仍为大将军、太府卿。天平二年秋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雍华二州诸军事、吏部尚书、本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又重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仆射，其余如故。儿子裴叔止，武定末年，任太子洗马。裴良的从父兄子裴庆孙，字少远，年少丧父，性格倜傥，重承诺，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正光末年，汾州土京的胡人薛西公、马迭腾一起自立为王，聚集党徒作乱，部众多达数万人。皇帝下诏任命庆孙为牧人别江，召集率领地方豪强、得道战士数千人前往讨伐。胡贼多次前来迎战，庆孙身先士卒，总是挫败他们的锋芒，于是深入到达云台郊。各路贼寇更相互联合，在云台郊西大战，从早晨到傍晚，庆孙亲自冲锋陷阵，斩杀贼王郭堪，贼众大败。皇帝下令征召他回京，授予执后之职。后来贼寇重新聚集，北面连接李生，南面连通将属，凶徒更加势盛，再次任命庆孙为别江，从指官进入讨伐。到达棋子岭东面，贼帅范多、范安祖等人率领部众前来抵抗，庆孙与他们交战，又斩下范多的首级，于是深入200多里，到达阳湖城。朝廷认为此地依山傍河，是险要之地。肃宗末年，于是设立少郡，因此任命庆孙为太守，贾节、辅国将军，当郡都督。百姓经过贼乱之后，大多逃散，庆孙努力安抚他们，都回来从事本业。永安年间回朝，被授予太中大夫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聚集部众北渡黄河，皇帝下诏任命庆孙为大都督，与邢台元子恭率领部众追击。军队驻扎在大行山，而庆孙与世隆秘密勾结，事情泄露，被追回河内斩杀，时年36岁。庆孙行侠仗义有气节，乡里的壮士以及好事的人大多依附于他，他抚养他们都有恩情规矩。在郡中任职时，正值年城饥荒，四方游客经常有100多人，庆孙用自己的家粮供养他们。他性格虽然粗犷勇武，但爱好郊游，与各位才学之士都相互结交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，坐上宾客长满，因此被当时人称颂。其子子盈，永安年间任太尉行参军。严峻的从祖弟重归，年少时喜好经史，很有志向节操，由奉朝廷起家，兼任侍御。咸阳王元喜任司州牧，征召他为主簿，又上表让他代理建兴郡事务。皇帝车驾从代地返回洛阳，停留在建兴郡境内。仲圭准备了供应帐幕，在路旁朝见。高祖下诏对仲圭说，朕设置京畿，畿内郡望重大，你既然首先应允私立的枚举，又治理我的民邦，你是如何达到的？仲圭回答说，陛下穷尽神庙圣明，应天顺民，舍弃那黑土之地来居住在这中原。臣正要竭尽心力，跃马无会，期望功绩铭刻在地籍，勋劳记载于王府，岂只是一个郡呢？高祖笑着说，希望你能不负此言。车驾到达河梁，见到咸阳王，对他说，昨日得到你的主簿作为南道主人，六军供应丰足，元帝的委托很符合期望，不久受任司徒主簿。仲圭的父亲在乡间生病，仲圭弃官赶赴，因违反制度被免职。过了很久，中山王元英征讨益阳，引荐他为统军，上奏恢复原来的资历，在阵前战死，时年48岁。追赠河东太守，谥号真。没有儿子，弟弟舒义将第二子伯茂过继给他。伯茂在《文苑传》，舒义也有学问品行。高祖末年，被授任兖州安东府外兵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泰山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安居乐业。升任司空，从事中郎。正光五年夏天去世，时年57岁。追赠征虏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其子景荣，字孔明，专心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正光初年，被举荐为秀才，设策高中，授任太学博士。永安年间，秘书监李凯因为景荣的才学，起奏授任著作左郎， 逐渐升迁为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，仍兼著作郎。出地时讨论孝庄帝的谥号，事情于是施行。当时诏令撰写四部要略，命令景荣专门负责，最终没有什么成就。元孝年间，仪同三司高岳任命他为录事参军，其弟景琰被弹劾关入廷尉狱。景荣入选，吏部拟任他为郡守，被御史中丞崔仙弹劾，说他贪图婚媚，苟且近身，于是获罪免官。武定四年冬天，因病去世，时年50岁。景荣谦卑退让，廉洁谨慎，在当时与人无争。虽然才能与学问不相称，但编纂赘籍不知疲倦，文辞泛滥，合乎义理之处少，所作文章另有极录。又写作了夜兜、晋都赋。景琰很有学问志向，由汝南王开府行参军起家。孝庄初年，任广州防蛮别将，代理广汉郡事务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他与刺史郑先户占据州城起义，事态平定后赐爵保成子，因军功逐渐升迁为太尉从事中郎，转任资议参军。孝敬初年调任司空长史，在官任上贪婪污秽。武定二年被中尉崔仙弹劾，事情交给廷尉，因病死于狱中，时年45岁。仲圭的侄子伯真历任湘威将军、员外散骑郎、西河太守。孝敬初年任平东将军、荥阳太守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32岁。追赠本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严峻的族子李和出仕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升任谒者仆射。身高9尺，腰带十围，在众人之中魁梧特异。出京任陈留太守，在金子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严峻的族兄玉，字外兴，因操行高尚贞固，被高祖所知，从著作左郎，出京任北中府长史。当时高祖因玉与中书侍郎崔亮都清廉贫穷，想用俸禄优待他们，于是让崔亮兼任野王县，玉兼任温县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转任尚书郎，升任太尉资议参军，出京任平秦太守。去世，追赠冠军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其子子秀死于关西。严峻的族人愿，字珍宝，太和年间分出隶属于河北郡。年少丧父贫穷，但清苦自立，太守司马越召任他为中正。司马越任别江，出征益阳，引荐他为中兵参军。愿日夜恭敬勤勉，被司马越赏识。军队返回后，受任奉朝请，转任给事中、汝南王元岳的郎中令。元岳挥霍无度，每次国家俸禄刚入，一天之中分次随意。愿每次随力总是推辞多接受少，等到元岳空虚竭尽，他又回来进奉贡物。元岳虽然性情无常，但也赏识喜爱他。元岳升任太尉，请求任命他为从事中郎，转任骁骑将军。肃宗末年，出京任汝南太守，未复任，转任太原太守。适逢肃宗去世，尔朱荣刚谋划赶赴洛阳，愿参与了这件事，封五原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不久代理滨州事务，转任平北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孝敬初年受任卫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。兴和元年去世，时年73岁。其子夷吾武定末年任徐州骠骑府长留参军。元藩，字景祥，陈郡相县人。父亲元宣有文才，任刘裕青州刺史沈文秀府的主簿。黄兴年间东阳州平定，跟随沈文秀归附朝廷。大将军刘昶常常提携引荐他，说他是自己外祖袁叔的近亲，让他与府中的资议参军袁济任作同宗。袁轩当时孤苦贫寒，很依附袁济。等到袁藩兄弟官位显赫，与袁济之子袁光、袁衍便各自争胜，袁光等人于是经过功夫来排斥他们。袁藩年少时以才学在当时称美一时，起初任奉朝请。景明初年，李彪在东关，袁藩被徐和推荐，李彪引荐他兼任著作左郎，参与修史事务。等到徐和被流放，不久解职，后来升任司徒祭酒、杨烈将军、尚书殿中郎。正始初年，诏令尚书省和门下省在金庸中书外省考定讨论律令。袁藩与门下录事长景、孙绍、廷尉兼张虎、 吕博士侯坚固，治书侍御史高绰，前军将军邢苗，奉车都尉程灵球，羽林监王元圭，尚书郎祖莹、宋世景、员外郎李衍之、太勒令公孙崇等都在讨论范围。又诏令太师彭城王元协、司州牧高阳王元雍、中书监京兆王元瑜、前青州刺史刘芳、左卫将军袁立、兼将作大将李韶、国子祭酒郑道昭、廷尉少卿王贤等参与此事。后来受任豫州中正，当时修建明堂和毕雍。袁帆议论说，仅按明堂的意义，古今各位儒生论述得很完备了，一端竞相构建，没有一致的归宿，所以不再援引经传旁采祭籍来作为证据，暂且论述意见相同之处，以回答诏旨罢了。大概唐虞以上，事情难以详尽，夏殷以下比较可以知道。可以说典章制度的极致没有超过三代的，礼仪之盛遵从周朝最为完美，治理作乐典章刑法都在其中，遗风余烈流传不朽。按周官考公所记载的都是记录当时的事情，详细论述夏殷的名称制度，难道会有谬误？因此知道明堂武士三代相同，配上帝象征运行，意义就很明白了。等到淮南子吕氏春秋与月令文字相同，虽然颁布政令按季节有唐各的区别，但推究其体例则没有九世的证据。后来世道衰微，礼乐败坏，法度混乱，正义残缺隐没，妄说纷纭。明堂九世出自代理，探寻根源不知从何而出，而汉朝沿用它，自己想做一代的法度。所以郑玄说，周人明堂五世是每一地一世，合于五行之数。周礼依照树木来建造室，德性宜于今，虽有不同，实论明然，本质存留。而言无明文，又想责备什么？本质存留是周朝五世，于今不同是汉朝不同于周朝。汉朝为九世，大致可知了。但就这个制度，我私下还有疑惑。
为什么呢？
张衡《东京赋》说，于是营建三宫，不叫班长，父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这是明堂的文字。而薛宗注释说，房是也，为堂后有九世。堂后九世的制度不是大不同吗？裴伟又说，汉朝制作四维的各，不能使他们各具其臣，即使其象可以图画，没有能通晓其居用的礼仪，这是设置虚器。很知道汉朝只是想要削灭周代典章，捐弃旧章，改变器物创制，所以不再拘泥于书籍。而且郑玄的训诂、三礼以及解释五经意义都竭尽思虑，穷尽神妙，所以得到很远。看他明堂图的含义都有误人之意，清晰明白，确实难以驳倒，确实足以扶助威严阐发优异，不坠周公的旧法。蔡邕损益汉制，章句繁杂，既违背古制，又背离新法，又不能改变郑玄的妙处。魏晋的书籍记载也有明堂祭祀武帝的文字，而不记载其经史的制度又没有明确可依据的。看现在的机制，或许还仿佛高低广狭颇与代理不同，怎能以意一心便说九世可明？而且三庸一所又违背卢植蔡邕的意思，进退无据，何用精通？晋朝也因穿凿难明，所以有一屋之论都不是经典正义，都是以意妄作，这是不典，学家的长谈不足以规范时事。黄代继承前统立，得一御臣，自因击鼓则天，宪章文武，追踪周孔，述而不作，四比三代，使百世可知。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福说，徒损经济雅告之遗训，而欲以知离横逸，指画妄图，移行宇宙，而移来业者也。又北京志志，未接云帖，善修草创，以益良多，是以礼变，所存者无几，离狗遗疾，何必仍旧？且迁都之始，日不还给，先朝归度，每事寻古，是以数年之中，圈患非一，良以永法为难，硕改为易。何为公室府库多因顾忌，而明堂必庸独尊此制？建立之臣，复未可知矣。既委班房代，则亲率古言。明堂五世，请同周制。交见三庸，求依故所。数有会经告， 无师典型，十片学书退残谬浪。后来讨论选边戍守的事情，袁帆议论说，臣听说两汉警戒于西北，魏晋防备在东南，因此镇守边塞必须寄托危重，讨伐叛逆安抚顺服实在依赖温良，所以田叔、魏尚名声高于沙漠，当阳侯，巨平侯功绩流传于江汉，典籍用作美谈，古今以为圣德。自从皇上以睿明继承御位，风化凝聚影响深远，威严如秋霜，恩惠如春露，所以能使淮海地区舒城，华阳地区归顺，连城请面，比屋归人。悬车剑阁，岂是往昔？鼓噪金陵，又在今日。然而，荆州、扬州的州牧应该尽用一时的财旺，凉州、颍州的君主尤其需要当今的秀逸之事。近来延边的州郡官职一任命就能立即上任，边境统兵戍守的职务按阶次当即任用。有时遇上品德败坏的人，有时碰上贪婪残暴的恶子，他们不懂体恤百姓的方法，只知道残酷一时的手段。他们广泛设置巡逻戍守点，大量安排将帅统领，有的任用身边的姻亲，有的收受钱财请托，全无防御贼寇的心思，只有通商聚敛的打算。那些勇猛强壮的士兵被驱赶去抢掠，如果遇到强敌就成了俘虏，如果有所俘获就夺为己有。那些老弱病残的人，稍微懂点金属工艺，稍微会点草木活计的，没有不被搜刮到军营堡垒中百般苦役，其余的或是在深山里伐木，或是在平地上除草，往返贸易，道路相望。这些人俸禄既不多，物资也有限，征收他们的食券却发给虚素，耗尽他们的气力，给他们单薄的衣服，使用他们的劳力，克扣他们的粮食，历经冬夏，加上疾苦，死在沟渠里的常常十有七八。因此吴楚之间窥探了解到这些虚实，都说粮尽兵疲，容易乘机骚扰，所以驱使着像犬羊一样的士兵屡次侵犯边境。连年以来，甲胄上生了虱子，十万大军在郊野，每天耗费千金，弊病之身竟到如此地步。这都是因为边境任职不得其人，所以才延续了这样的祸患。难怪贾谊痛哭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要想使水流清洁，必须从源头清理，要想理清末端，必须端正根本。既然开始就错了，哪里能停止呢？我认为从今以后，荆、扬、徐、豫、梁、益等藩镇以及所统辖的郡县、辅佐、统军直到戍主，都让朝臣王公以下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，一定要选拔有才干的，不拘泥于品级。如果能够统御有方，清高卓著，威望足以治军，诚信能安抚远方，抚慰将士，得到他们的欢心，不谋私利，专心功利的人，就加给爵位赏赐，让他久任其职，按时褒奖，激励他的忠诚。所推荐的人也给予优待，奖励他荐举贤才，嘉许他的成节。如果不能一心奉公，才能不能抵御外敌，贪婪日渐富裕，没有谋略，百姓不见其德，士兵厌烦其劳的，就公开处决，以彰显其罪。所推荐的人根据情况免职降级，追究其胡乱荐举之责，惩罚其虚假浅薄。这样荐举的人就不能挟私，接受任命的人就不能辜负荐举，善恶既已明察，贬斥与鼓励也明确，或许边患能永远消除，非议也就停止了。遭遇母亲丧事离职，西平初年被任命为冠军将军，廷尉少卿，不久加征虏将军，后来出京任平阳太守。袁帆担任廷尉时有不少不公正的议论，等到去了郡中很不得意，于是做了思归赋，说天色暗淡啊，高山的峰顶，月亮遇到云霞而不明亮，云霞遇到月亮而变成阴，望着他乡的阡陌，不是故国的池林，山有树木遮蔽月光，河流没有桥梁却又很深，惆怅浮云没有界限，为何这恨意难以禁止。于是杂石堆成山峰，各种烟气同色，秀丽层出不穷，烟气升起无尽，错落的花如锦绣，游动的思象之网，蝴蝶两两相系追逐，燕子双飞鼓动翅膀，怨恨驱马悠悠，叹息征夫未息。于是面临深壑，坐在高冈，北望羊肠小道曲折，南看龙门高峻，重叠千重翠绿，横亘万里阳波， 远处有吴蜀与群社，游着摇鳖及龟驼。那远处暗淡的是巩洛，这遥远的是关河。心中郁郁，突然悲伤，思绪遥遥空自满。思念故人而不得见，神魂反复而断魂。断魂如乱，忧愁来而不散。俯身照临白水，水流漫漫，异色纵横，奇光灿烂。下面对着碧沙，上面看到青岸，岸上氤氲斑驳的云霞降色，凤摇动枝条而嬉戏，日照水而成文。走啊走啊，在河边望啊望啊望夫君。君之门是九重门，我的离别是千里坟。愿一见而表达我的心意，我不见而君不闻。魂魄恍惚，不知说什么，气缭绕而独自郁结。那些鸟马无知，尚且有情于南北，虽然我等人鄙陋，岂能忘怀于上国。离开上国的美人，面对下邦的鬼域，形貌既然同于魍魉，心也不异于毛贼。想要整治却难以感化，为何不残灭他们？知道进退不可，只能整日默默。愿活着回到落水之滨，承蒙天地厚德。神龟末年升任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当时如主阿那龟、后主婆罗门都因国内动乱前来投降，朝廷询问元藩安置的地方。元藩上表说，我谬以非才，愧居边任，承蒙垂问安置如主阿那龟、婆罗门等处所远近利害事宜，私下认为匈奴为患，由来已久，即使龙州、盛汉也不能降服，衰弱时就投降，富强时就叛乱，所以方叔少虎不停息，卫青霍去病也劳苦，有时修文德来招抚，有时心干戈来讨伐，但一得一失，利害相当。所以呼韩邪来朝，左贤王入世，史籍称为盛世，千载以为美谈。到了皇朝勃兴，威御四海，但在北京时仍然阻挠边境。自从定都洛阳，高车如如互相吞并，开始时如如衰微，高车强盛，如如自救不暇，高车则僻远西北。等到如如复振，反而攻破高车，王丧民离，不绝如线。而高车如今能最终雪耻，再次摧毁如如，正是因为种类繁多，不能一下子消灭的缘故。然而让这两敌相斗，正是变装之策，得以使边境安宁数十年，大概也是这个原因。现在如如被高车讨伐消灭，对外依靠大国的威灵，良主同时投身前来，百姓归城，万里相随。进则希望朝廷哀怜，能恢复宗社；退则希望庇护有道，保其妻子儿女。虽然是远移荒劫，不知幸顺，终究没有纯固的节操，必有辜负之心。然而兴亡既绝，历代圣王同归，安抚将父，经典共轨。如果抛弃而不接受，则亏损我大德；如果接纳而礼待，则损耗我资储。来的人既然多，全部迁到内地，不仅他们心中不愿，迎送也艰难。然而一步乱滑，因见不远，前车之覆在于流时，毁折不可重蹈。况且如如尚存，则高车还有内顾之忧，无暇窥伺中原。如果如如全灭，则高车跋扈之计岂能预知？现在如如虽然主奔于上，名散于下，但余党很多，部落还多，处处齐步，以期望金主。高车也不能一时并吞，全部使之归附。又高车士马虽多，主上余弱，上不能治下，下不奉上，只以掠盗为资，凌夺为业。河西汉魏强敌，只有凉州、敦煌而已。凉州地广人稀，粮仗向来缺乏，敦煌酒泉空虚尤其严重。如果如如不再立国，让高车独霸北方，则西顾之忧不是早晚的事。我认为如如二主都应该存留，把阿那龟安置在东边，把婆罗门安置在西边，分别他们的将名，各有归属。阿那龟的住所不是我曾见过的，其中的情势不敢轻陈。婆罗门请求修葺西海旧城来安置他。西海郡本来属凉州，现在在酒泉直抵张掖西北1200里，距离高车所住的金山1000余里，正是北虏往来的要冲，汉家行军的旧道，土地肥沃，很适宜耕种。不仅现在安置婆罗门在势力上方便，还可以永久作为重镇，镇防西北。应该派遣一员良将，配给一甲，仍令监护婆罗门。所有各州镇应迁徙的兵士 根据情况调配，一边屯田一边戍守。虽然表面上是安置如如的举动，内里实际上是防御高车的策略。一两年后，粮食充足，兵力强大，这确实是安边保塞的长久之计。如果婆罗门能自我激励，始于众归心，收拢离散，复兴齐国，就逐渐让他北转，迁徙渡过流沙，那就是我的外藩高车的劲敌。西北的忧虑可以不必过虑，如果他奸邪反复，辜负恩德，那不过是逃亡的寇盗，对我有什么损失？现在不早做打算，荣兴一旦开启，万一先占据西海，夺我险要，那么酒泉、张掖自然孤立危险，长河以西终究不是我国所有。不图谋开始，而忧虑其后果，是其之恨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我的意见如果可行，请求派大使前往凉州、敦煌及西海，亲自巡视山谷要害之处，亲自检阅廷杖远近的适宜性，商议兵马，较量粮仗，分派确定，处置得当。到了春天，西海之间就下令播种，到了秋天，收获一年的粮食就不再需要转输的劳力了。而且西海北边就是大戈壁，野兽聚集，千百成群，正是如如涉猎的地方。种田来自己，靠兽来自养，彼此相资，足以自顾。现在的预先筹划似乎稍有损耗，但年终大计，其力实在很多。高车豺狼之心，岂能专信？假使称臣那款，也只能外表优容接纳，而内里防备更深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。管窥所臣，恐怕多属轻率。当时朝廷认为他的意见正确。回朝后，被任命为吏部郎中，加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以本将军初为齐州刺史，没有多少政绩。孝昌年间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中书令，领几世黄门侍郎，与徐和都在门下省，共同掌管文书。袁帆既因才学名重，又善于附和，也被林太后信任对待。当时蛮贼充斥，六军将要亲征，袁帆上表荐职。后来萧宝寅在关西大败，袁帆上表请求为西军死亡将士举哀，活着回来的都加以赈济赏赐。后来被任命为度支尚书，不久转任督官。袁帆上表说，臣过去忝列门下，在帷帐中侍奉，同时同辈都因离开皇帝左右，蒙受数阶升迁，只有臣奉命外出，不仅直接离开皇门，现在成为尚书后，反而在中书令之下，以臣庸朽，实在是滥竽充数。按同辈比较，或许有不公平之处。私下认为，安南将军与金子光禄大夫虽是不同品级，实有半阶之差，加上尚书职务清要，地位通显，按至极论资历，似乎稍有晋升。论声望这个官职，人不愿改换。臣自己估量，尽力求得此职，福愿天地成全，有始有终，怜悯陈皮病，祈求骸骨，愿以安南将军、尚书换一个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天下多事，袁帆虽然表面请求贤职，但内心有求进之心，有识之士感到奇怪，于是加辅军将军。肃宗、林太后曾在华林园宴饮，举杯对群臣说，袁尚书是我的杜宇，想用这杯酒敬袁凯，现在为他饮尽。陪坐的人无不羡慕仰慕。袁帆名位巨重，当时贤达都推重他，但他独善其身，无所讲业提拔，排异后进，怕他们超过自己，议论的人鄙视他。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，时年53岁，所著文笔百余篇，流传于世。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嫡子袁保守武定年间任司徒记事参军。保守的哥哥袁叔德武定末年任太子中舍人。袁帆的弟弟袁岳记载在《文苑传》。袁岳的弟弟袁阳任本州治中，别驾豫州冠军府司马而去世。袁阳的弟弟袁生任太学博士、司徒记事、尚书仪曹郎中、正云郎、通直常侍。袁阳死后，袁生与他妻子私通，袁帆羞愧愤怒，因此发病，袁生始终不止，当时人鄙视他，也在河阴被害。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使臣曰，崔修立身有根本，为官著称，是朝廷的良臣。裴俊的气业未旺， 有可称道之处吗？袁帆文高价重，大概是当时的才秀吧。